神的教会这边向你求个恩典，照所应许的，你的神迹奇事必随着你我们所传的道。所以当弟兄姊妹来到医院，不论对病患，不论对家人，甚至对这医护人员传讲福音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你大大的神迹充满在你的当中。哦，就叫他们身体得医治，叫他们的心灵得安慰。哦，让他们软弱的再次的刚强起来。哦，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是应许我们，你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神，因为你答应我们，哦，当你的教会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必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哦，愿台湾这个地方不仅每个人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更是有机会能够看见福音，哦，他们就可以把心打开来归向你。哦，主啊，借着这样一个灾难，主啊，显明你的同在，显明你的大能，显明你的怜悯，显明你的救恩要发生在台湾这个地方。哦，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更深的进到你心意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快要慢慢的把它看完，我们来看第29章有11节的经文我们看就把它放在一起来思考好了。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呢你就发现大卫本来要到这个到腓力士那边，所谓的以为这是一个两全的好方法，一方面可以在那边躲开这个扫罗的追杀，因为腓力士一直是以色列的这个侍从，那另外一个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处理一些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因为他跑到南边去很边界的地方，那旁边的这些国家都是不断的所谓的跟这个以色列发生冲突的，那这个大卫这时候也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呢当时最大的最那时候最强的就是腓力士人，还有其他一些小的这些敌人也是蛮凶悍的，不过大卫就带着这些勇士就跟这些的所谓的以色列的敌人来征战所以呢这边确实有一段的时间这个他所希望的事情做的人都达到，但是迟早总有一个困难来到了。第一个就是他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幸的当中，特别是以色列的这个仇敌的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两全呢，他想做的到一个时候环境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又跟这个腓力士人又跟很大的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呢，那当然呢，既然大卫是说是投靠这个所谓的这个腓力士人亚基的，那当时这次征战的时候他有这个责任也跟着这个腓力士人倒过来要攻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他进到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所谓的矛盾里面，或者一个困境的里面。我相信这样一个光景常是我们基督徒所碰到的，我们在一个公司做事，很明显我们老板不是基督徒，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老板跟我们的关系也不错，也蛮信任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或者不是他故意的为难我们，不知不觉他就会做一些事情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所做，甚至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的价值跟信仰的这个所谓的原则是相反的我们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其实从某个角度讲是没有什么答案的，不从另外角度来讲是一定会有答案的，如果你走在神的心的里面。好吧，我们现在把这个29章1到11节我们现在把它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腓力士人腓力士人的首领 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分上反为我们的敌人。就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大卫对雅基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祖宗的仇敌呢？雅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回往腓力斯，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啊，虽然是短短的，但这段经文是蛮重要的，因为这意思在讲一件事情。如果从整个历史来看，长远来看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问题的存在，不是现在存在。所以你看到前面用一句话说，以色列在这个耶斯列，那最后一节经文啊，腓力斯人也上，一说耶斯列，耶斯列是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安营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前面的第一节，腓力斯人将他们的军队聚集在亚佛，这个的这个地方的出现啊，是在第四章就出现。亚佛就是这个腓力斯人聚集在亚佛。那又回过来，以色列人又聚集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泉旁边呢，这个所谓耶西列。这件事情的发生在90年前就已经发生，这个光景啊，对战，而且呢，这个在第四章啊，如果有回过头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讲到这个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这个很严重一个这个灾难呢，就发生在以色列，因为约柜被掳去了，在征战的时候。约柜被以这个腓力斯人啊掳去，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征战。坦白说，这是一个蛮羞耻的征战，因为连约柜他把它抬出来说，哦，这个是神同在，没想到约柜都给对方给掳去了，就把它抢走。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在历史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征战，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征战。所以这段的经文你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的重复发生不是一个偶然，又回到这个是神的安排，是神的计划。当然在整个大的历史这个当中，在这样一个安排，这样一个计划带领里面，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被这个腓力斯人攻打到这个，其实大卫出来的时候不也打赢了吗？好几次大卫也打赢了吗？那为什么又进到这个这么悲惨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好像那个历史90年前发生的那个历史又要重新的要 repeat， 为什么这样？那当然是跟整个国家，特别跟这个王室有关系，因为扫罗是一个不听神话的人。所以呢，我一直这样的说，再说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要从神的带领，神的这个计划，从整个历史来看我们，从我们来看神的整个历史，就整个计划。那这个事情就是叫做寻求神的旨意，叫做寻求神的心意。这跟命定不命定没有关系，这是说我每天在这，比如说用这句话，90年当中到底以色列有改变没有，到底90年当中所学的功课有没有学会，我们就讲这个事情了。很明显的是没有， 很明显的这时候也进到另外一个重复的危机的里面，是这么的类似的危机的里面。所以你发现所罗门王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日光底下没有新事，然后呢过去有的现在还在发生，我们以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看看历史过去就有，整个的 point 是在这里。如果历史不断的 repeat， 那为什么人没有学会功课呢？为什么人是这样的愚昧？是真的人的没有这种知识吗？没有这种的所谓的记忆吗？不不，是因为人的心是抵抗神，人的心不是顺服神。所以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是否你肯知道，或者你愿意知道当中你愿意顺服问题。我不想说吗？谦卑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只有完全的顺服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查很多经，我们可以看很多神学的书，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叫做神的智慧，叫做 providence。 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到神的这个的安排，进到神的带领，有没有进到神的计划，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神的预备，也叫 providence。 在这几个字可以翻，就是神的预备，神的供应呢，也翻这个字。所以我意思是说，这跟神的智慧有关。什么叫做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怎么得着神的智慧？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走在神的旨意，基本上你就在神的智慧的里面。不是说你突然比较聪明起来，本来过去你笨笨的，现在突然变得这么亮光。不是，就是你摸着神的心意，你就突然很多事情就开朗了，很多事情就通达了。所以你突然发现啊，难道过去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吗？当然你想过了，但是问题是想过了怎么今天你不会用呢？或者等等，原来你从神的安排，从神的计划的外面来想这个事情，所以你就想不通啊。如果从神的，如果神的安排是叫你往东，你从西来想这个事情，你故意走西，你怎么会明白神东的事情？神说你到 五楼来，你故意还在一楼，你怎么能知道五楼的事情呢？所以再说顺服是很重要。今天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传道在内，最大的困难甚至不是不愿意寻求神的心，甚至不是不知道神的心，一到神的心我们打开手，我们就会躲避。所以呢在旧约没有个先知啊，他一听到神的话他就跑的那个。那神真是很麻烦的，最后还叫个鱼把它吞掉，再把它吐出来。神要他去东他就往西，到神的最后没办法，他往西的时候神就叫他鱼把它吃掉，吃到再把它带回东边，再把它吐出来。你看真累死了，做神也是很累啊，就碰到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说这一年日我真的不见得比以前聪明，我也不见得，但是看事情比以前稍微多看一点，或是这个性情没有像以前这么着急的，所以比较会忍耐一点。但是我还是认为我比较会学会一点，就是神啊你要讲话，神啊你要把你的心象打开，神啊你要让我在寻求当中让我看见，你说意象也可以，让我看见，让我明白这是你的心意，我就一定会走在信当中。因为我走在信当中，我就知道我在你的计划的里面，我就在你的安排，在你的带里面，我就知道我需要一切你都会我供应。真有个牧师啊跟我说，我当然认识很熟，他才会用着说，牧师啊，我看你好幸运啊，我不懂他听什么话，他讲，哦，你能够带领两堂，他用很幸运这个字，从个角度我也同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的，不过从人角度说，我可以带这么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这么丰富，而且弟兄姊妹是这么爱主，我认为不是幸运不幸运的问题，我认为对我自己来是顺不顺服的问题。大家都听我讲，你觉得这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就很开心，哇，好难得一个机会，我人家都想要的我都没有，我突然就被拱上来。那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想法，你可以问我的妻子，一点没有这种想法。我认为我不配，我认为我不能啊，这个不是唱高调，这也不是喊口号，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也是带导者，以前我们在这是东中西区的一个区牧吧，他现在离开我们，已经在组里面。有一天我在电梯的时候碰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牧师，你不可以再这样的说，你不接受。他真的讲好几次，因为这样子神不开心了，不高兴这种事情，不高兴你这样的讲法。我不晓得这个对我讲意思，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我要问问他，神就把他接走了。是不是他到一个程度看见我这个人顽固到一个程度啊，所以找一个人来劝我，劝完我以后他就走了。很多事情我搞不懂，很多事情我不清楚，很多事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不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坦白说已经学到今年到这里，我不知道还要学多少年，以后一听了以后我想都不用想。所以这个礼拜天我会讲，从这个以利亚来讲一个走在神旨意当中的人，不要说他行大事，不要说是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因为他行的神迹其实是少有。当然有人说他的这个门徒这个比他更厉害啊，是因为双倍的恩膏，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以利亚，你再这个门徒再厉害，还是用这句话，没有以利亚，没有以利亚，怎么会有以利沙呢？还是讲这句话。所以你还是要从，没有神怎么会有我们呢？你再厉害，你还是不是神呢？今天有些人就过头了，以为自己厉害的程度变成神，这很危险的事情。OK， 回过头来，读传经文的时候，我想有几个 point， 我很快就 make 一下。第一个，他确实跟这个亚吉王的关系是很不错，他真是他在敌人呢、哦。第一个，他跟敌人啊，这个当时我说敌人的意思，就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些的这个腓力比不这个腓力士人呢，是跟这以色列为敌的，说从这个角度是敌人，但是他跟这个敌人的头啊，叫做亚基的关系非常好，他去投靠他，以前也投靠过一次，怕他装疯，不接受投靠他的时候，他真是好像结盟一样，所以那确实证明一件事情，这几年走下来。到底有几年我们不太晓，就是说这些年日，所以呢亚吉对于大卫的评估不是只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某偶尔的发生的事情，因为亚吉这样说，这些年来直到今日我没有看过他有错的。三方面事情，第一个他没有错，第二个事情他的效忠是没有疑问的，那第三个他没有给我们带出困难。如果因为这边是因为这个亚吉要找大卫，因为这是勇军啊，就是用钱买来的军队，所以基本上就自己的军队打在前面，是一方面的做法是这个样子。那自己的军队因为两国交战，那完以后打的如果是不分上下，或是到自己的军队有点累了弱的时候，这个买来军队就上来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买来军队买就用钱出来的雇来军队，这个你看的效忠的程度是有限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卫还说，这个亚吉说，这次打仗，大卫你要跟得来哦。所以马上一个所谓的矛盾呢，一个 dilemma， 就是一个很难处的一个光景，就发生在大卫的面前。本来都没什么事，不过这时候，那亚吉这时候他对为什么要把大卫找进来，基本上。不是只是一个这个征战，但是多一个军队，而且这些勇士，而且这次是可以打仗的人。那如果能够他知道他能够效忠，也证明一件事情，他信得过大卫，他知道大卫是可以效忠，是他可以不是效忠这个扫罗，是打完是，所以他邀他来，那把他放在后面，因为军队打军队，还是两个正军来打，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啊，说自己的军队累啦，那这个那这些佣军呢、啊，就啊这个用钱出来买卷就可以过来。他对于大卫的信任，他是正直。后面你看这个，但是这个亚吉王的这些所谓领袖啊，底下带一些将领好了，他不同意。哦，这个打仗没有这种事情，打仗从来没有勇军是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别国家，但是你不可以用敌人，我们现在的敌人的人跟在我们后面。虽然大卫啊，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以色列，但不可否认，大卫还是以色列人。那如果他一方面呢叛变怎么办？造反怎么办？那一句话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所以呢，这些的将领就说：“你没有听过吗？当时说到扫罗杀起千千，这个大卫杀死万万的，不就这个人大卫吗？”扫罗听了很生气，对不对？但是这些的敌人就说：“你看这个的所谓的扫罗。” 跟这个大卫他们两个马基到哪一个程度，这两个好到一个程度，所以讲大卫就讲扫罗，讲扫罗就是大卫，你看一句话出来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用这个来反驳他们两个好到一个程度，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那个人，不就是说那个人是在跟这个我们在打仗的，甚至把那个我们的巨人给打倒，这个人你放在后面我们怎么能够放心，万一用战术来讲，我们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亚吉马上跟这些将领就完成了，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那当时在出去征战的时候如果里面没有摆平的话怎么能够征战？那亚吉判断了半天以后，他为了让这些将领能够跟着他打这个仗，他就做个决定，就跟大卫说你回去吧，不需要你。然后讲了很多将领讲的话他都没有 repeat 给大卫，只是说不需要，因为我怕这些将领不喜欢你，这是事实，但是没有讲这些将领不喜欢大卫的理由。因为基本上这些将领跟亚基的最大不同，就是这些将领 question 这个大卫的 integrity， 他的这个品格，所以他说我不喜欢啊，因为说这将领讲一大堆事情，我不信的，我信不过。那亚基是说我信得过信了，最后产生这个两个很大的不同的看法。不过最后亚基还是为了这个将领能够跟他一起打仗，所以就大卫回去。那后面这句话有点难解释，大卫这时候我想他应该很开心的回去，因为他不需要面对这个矛盾，但是大一点点的假先是不是这样说？哎呀，你怎么叫我回去的？我是跟你打的，你对我这么好，是要跟你卖命的。不管怎么样，大卫还是回去。人很复杂，我也很难去解释大卫。不过有一天你在天上碰到大卫，你就问问他你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讲的比较清楚的，我也讲的不这么清楚。但是我要make一个很重要的 point。我相信当你活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是一个所谓的敌人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说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那撒旦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吞吃可以吞吃的人，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你怎么 survive？ 我想这是我们谈过很多，不过有种的光景有很多的不同情形，特别你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你已经生活得很自然，而且在这种生活你已经有见证，甚至你已经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就像大卫这时候他躲开扫罗追击，而且他能够借这个机会处理一些以色列的仇敌，虽然这是比较小的敌人，不像这个非利士人这么厉害。所以你可以进到个环境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甚至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做一些事情，但是问题也在这里，在某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跟你的老板看法很不一样，跟你的同事看法很不一样，甚至你的老板会站在同事那方面做一些的决定，让你觉得进到一个为难的当中。其实你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 OK， 我感谢主我找了一个环境能够做我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勉强我进到这个环境，有个一个长老，一位长老他是从在南部的，他是被北部的一个大公司，我不讲哪一个，一讲每个人不知道那个公司，把他挖角过来，因为这个的长老他也开一个公司，以前是这个大公司的一个 supplier， 就是卖东西给他的，这个的大老板很喜欢这个大公司，老板很喜欢这个，这看他做事啊，用心的正直，我想这那当时他长老就是基督徒，所以把他挖角过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大佬很喜欢拜，因为他的办公室上面一层楼就是他的一个堂啊，在那边在拜，所以很的，所以到时候全部拜，在公司前面拜，到哪个地方拜，然后就不这个真是这个，因为大公司所以什么都摆出来，所以这个员工就一个梯次一个梯次去拜，拜完这一群呢，可能是拜过这个部门的，就另外一个部门这样拜，所以大家都很尊重。 不过他转过身来对这个他找来的这个的长老说，你可以不要去。当这位长老在为难着，很可能他会这样说，我不能够拜，很可能就说如果你要拜我大概就不干了，因为这违反你的信仰。就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人，不要忘记哦，是这个大公司老板把他挖角过去。其实到最后他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大陆的一些的生这个管理让他来负责。这是我所知道。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公司有很多东西照他做基督徒的原则他是做不下去的。如果这么复杂一个更大的让他管，因为在大陆有很多的厂，如果都用这套，这个长老他觉得很不安。是那个原因让他说我不能够再接受这从台湾呢、啊、从北部调到大陆。所以那个后来他离开，确实离开，他回到南部做他自己的老板去。不过就在我说他是跟我说啊，他说我老板要拜下去，哦，那个时候要拜得很厉害的，因为整个公司大概没有不拜。但他回转身对他说，我知道是基督徒，你就不用拜好。可能你说这是一件事情，上个月我去一个媒体，他是一个主播，这是一位主播，他主播就是他是照稿子念的，就是有主编的帮他写稿子，最这个新闻啊把它写出来，然后让他每次感觉到因为新闻当中有一些东西叫他讲起来很难，因为他不能不站在基督徒的角度讲这事情，万一这个写稿子这位的人写一种是偏向跟他信仰不一样，你说这他要念还是不念，很困难。他告诉我们两次都是大事情，每一个报纸每个新闻都登着这个新闻，不过到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就念念，他很紧张，但念念的时候突然他整个那段新闻就他那段时间播完，他突然怎么这个新闻没有上去，是一个新闻，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新闻他也可能认为啊，这种事情要报中性是一件事情，但是每个主编人都有他的看法，他总会写一些他的看法，他也知道很可能他的看法会跟他的信仰不一样。他牧师，这个叫不叫神的带领？这个叫不叫神的安排？这个叫神的计划？用现在我们的话讲，这就叫神的为他开条出路。用那话，是不是神给他的供应？因为他说不可能，每个电视台都会讲这事情，报纸也登，都是登，但是居然他可以念这个主编的稿子的时候，居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不是一件哦，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在我的这个服事，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以前做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我的老板要我写个假的数字，为了要得一笔生意，后来发现不是我的老板要我写，是因为上面的老板的老板要他写，因为上面说这笔生意一定要拿过来，这个数字管他的，我们先丢个不对的数字，如果万一出了问题要退货再讲，但这笔生意我们不能不得着，不可以不得着，压力就下来。后来我的老板就打了电话给我，他讲的时候 Jim 你就把那个这一份的报告送上来，那个的地方你就空下来好了，我再不再违背就不再为难了，不是违背我的老板，我的老板非常尊重我，所以我就叫我的这个秘书就把这送，就剩下那空音了。后来那个东西就上了这个所谓的 spec， 就是说产品的一个规格，就上规格里面。这个规格当中，但我们要把一些我们做一些 testing 的数字摆上去。后来我就发现那个数字上去，那个数字上是在商业里面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他给一个数字是 5.9， 还比如说一个东西应该6才及格，他给个 5.9， 从某角度是不及格，不从某角度是允许的，这个所谓的误差可以这样的说。但是真的那个东西出来，对我讲不是 5.9， 对我讲大概是2点多都没有，我只用这个。我一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 让我在这个工作上不要让我成为我老板的为难，因为我知道他尊重我，他不是故意用这个，所以他不要说我叫你写就写，你不写就不行。后来他果然是这样的，那天啊，他觉得这个东西要出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货送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 sample 跟这个我们的所做的这个 testing 整个 manufacturing 这个 spec 要拿出去，上的胶是多少，我们的布是多少重，我们的这个密度是多少等等等等，然后经过这个 tear and wear 就是不缝啊等等，这个数是多少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事情拿，如果因为上面的 CEO 说如果后来这个我的老板成为副的啊，其实也不叫副，因为 CEO 有好多种，一个 CEO 是这个负责财务的，一个 CEO 是负责什么东西的 marketing， 但这个公司越大他 CEO 越多，他也不叫副的，只是不同的，那当时有个总的 CEO 了。后来我们这个老板成为整个的这个有点像其他的，除了那个 CEO 外，那个比较做那个 marketing 啊生意啊去谈，这个他们就做整个负责这个所谓的运，所以我跟他会比较多有关系的，因为我是比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这方面还有这个产品。但不管怎么样，那我祷告的时候那天我是很不安，没想到我的秘书跟我说，哎 Ted 要找你，那我就接电话说 Ted 什么事情，他说我们不要再拖了，用不灵不能再拖，你就请那个秘书把那个报上来，那个空格你就空到那里，我来填好。然后我就觉得有个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走在神，因为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么矛盾，这么困难？本来你以为生活好，突然来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去，到底我要不要妥协？到底要不要站立得住？这样的话，我变成整个公司的敌人，因为这个生意就是你这个人把卡住啊。哦 ，design 的时候不，这个很不高兴，这个 manufacturing 也很不高兴。哦，能够等等这种，那当时在 Chicago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alesman 更加不高兴。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笔生意，你们总部在干什么？不过最后神会为你开条出路，神会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你不晓得，你不清楚什么叫做神的智慧。但你愿意走在神性当中的时候，你就已经用了神的智慧，你就已经开始在运用神的智慧。当你回过来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事情，很多的事情你在做处理在安排，不见得能够调动，神的智慧就带出一个他的带领，他的安排，他的计划，然后神可以调动一切让这个事情发生。对你来讲，你可以不在这样的为难的当中，妥协的里面，你可以走得过来。当然在这样的走过一段的时间当中，你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后来果然那个的就整个 pattern 当中，不是整块布都不好，就是因为那个花样当中那一块其实也不大了，差不多一块是这样的 pattern 的时候，两块布绑在一起都是缝在一起是没有力量的，如果人一坐上去，你要坐椅子就这样，一坐的时候像底下这块布跟上面布不要缝在一起吗？所以一坐的时候坐在上面，这个张力就来，这个布就会拉开的，最后还是拉开。或者做生意就做生意了，所以呢就跟对方谈，这样的话我们，因为我的建议是说，一个就多上胶，一个就多扎一条线进去，就是这个就比较密度高一点，就比较不容易拉开，特别在那个 weak 的地方，我们叫 weak 的，你让它变成要把它 strengthen 那个 weak 的地方，他们不肯，因为这一加东西，这个成本就高了，你加条线呢、啊，你加个上胶，不过最后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就跟这个客户谈，客户就跟他说，那这个我们不要，不能够，就怎么你做块布就这样拉开，还要赔钱的。最后唯一的建议就用我的建议，这样的话我们多加一条线，你们可以同意吗？所以我们就做一个 sample 给他，那客户说看起来没有跟少一条线那个 pattern 没有太大分别，就接受。我要说在这里，事情从某角度就解决了，就是那我要 make the point 实在在这里，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守住神的原则，但你要相信神有带领。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会守住神原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慌张，你会觉得很害怕，你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倒过来，如果这件事情的发生 不仅是 ups or downs， 你都知道，因为你是寻求神的，你走在神的信当中，你就看见整个事情会发生，神会带领你。那我讲做牧师，你说哦，好像没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压力。哎，你过两个礼拜，你突然发现我们的奉献比以前少，我们聚会人比较少，或许带个分堂又出这个福音中心又出了什么事情，天天都有事情，天天哪有没有事情？或是有人反映说教会这个他觉得有问题，他为了爱教会要跟你讲，那但是他是从他角度，但是是否每个人都跟他看法一样？他有一个看法，我可以找十个人跟他看法不一样，但你要不要回应他？当然要回应他，因为这是教会。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会有很多的，你的心情就会 ups and downs。虽然你自己说我是照神性去做，我是照着神的这个方法原则去做，很多时候把我们传单在罪，你不是服侍神吗？你不是照着神的心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吗？但是事情的发生了跟你所期待着很不一样，你放到一个程度，你进到一个 dilemma， 进到一个很不可以解决一个矛盾的里面，这时候就影响你的心情，就给你带来不安。我相信，所以才这样说了，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谦卑。当你完全的破碎，完全交托，完全顺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事情神会负责，虽然你不知道是哪一天，不知道是某个时候，是今天呢还是明天，所以你需要撑到，但是这时候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为什么交托给主是这么重要，知道神会负你的责任是这么重要。不要说别人，大卫，不论说所罗门王，不论是哪一个人，先知以利亚，我们都面对很多神。哦，你说他们是大人物，其实我们这些小人物每天也碰到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要不要处理。很多时候在问，要，所以我上次提了一下，我们一个同工出门呢，要去跟另外一个牧师谈一些事情。这个牧师是一个从某角度上就是大家也知道的牧师，蛮出名啊，他的事工做得非常好。因为他有个问题，他听到的一个他觉得一直关心我们教会。所以我的这个同工出去的时候，牧师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一下，到底我要把这情跟他讲到哪一个程度，解释到哪一个程度。我真是我想了一下大概三秒钟，我说我就跟他明说，就跟他这样讲，你留意听他讲，他问到程度，问到哪个地方你就讲到哪个地方，他没有问的你都不要讲。基本上刚刚我这个同工出去就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问题，这牧师问了别人问题，完了以后，哎，他说本来就应该一样，教会大了就应该有制度，教会大应该有。其实这是外面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不是假的，是真的问题。那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是在处理。所以我要感谢主了。我还是说，少壮的是会挨饿，依靠神人一样好处都不缺。这句话我非常喜欢，你在争，你在吵，你在闹，到最后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带来更多的 anger， 带来更多的怒气，更大的生气，其实带来后面更多的慌张，更多的害怕。不祷告，你知道神与同工，所以我常用这个来问，常用跟我说牧师，他也祷告，我也祷告，牧师，我们信神会有说不出来人。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啊，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大显，或是说不出来的平安，还是说这个叫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句话你要真的每次讲这样搞清楚讲什么，出人意外会有平安吗？如果今天你上班了，突然你还没到办公室，我就站在你办公室门口，你会吓死，牧师你怎么跑来，你干什么？出人意外怎么会有平安？我很喜欢英文这样的翻译 The peace beyond understanding， 意思说不是你想出来的，因为想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我就有平安，你越想越没有平安，因为你越想越不通，你越想的更多以后，当然从人的智慧想的更多应该更加的有把握，但是你还是越来越会怕，万一有一个东西我没想到的，这个事情我已经想了十方面，但是还有一方面我万一没想到不白想了吗？ 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人是有限，你需要，我需要学习走在神的旨意，不是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否你愿意放下你自己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你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你已经活在神的智慧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不仅渴慕神的心意，明白神心意，更让主说，主啊，我更加愿意定义走在心的当中，求主你来帮助我。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教会在我上所成就的，主啊，这一年来不论在以前的工作做事到今天的服事，主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带领，哦，都是你的预备，都是你的安排，都是你自己在做的一切计划。主啊，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主啊，当我能够走在信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这样往前，你就会负我一切的责任，主啊，把自己，把弟兄姊妹，把这个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引领我们向前，哦，主啊，让我们越走这条路就越靠近你，越走这条路我们就越进到你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哦，这方面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我们可以带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